早晨啊，弟兄姊妹，你今日欢呼咗未啊？啊，有冇为你自己能够活喺神嘅家里面而欢呼感恩呢？我相信我哋每一个都曾经经历过弟兄姊妹对我哋嘅帮助，佢哋嘅爱，佢哋嘅关心，真系俾我哋好大嘅激励，亦都真系好庆幸，竟然我哋能够同呢个家最有份。你知唔知道，原来呢个家系神从亘古喺心底里面一个至美嘅爱梦嚟噶？佢就系要使呢个家出现。三二一嘅神，阿爸、主、圣灵都最投入，为呢个家最摆上。所以从呢个家，我哋会睇见神嘅荣耀。佢嘅无限，佢嘅心意真系极其厉害，所以阿爸差主嚟，主又冲过所有嘅不可能，为我哋喺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真系好厉害，好感谢神，呢、这个甜美家出现咗，啊！我哋真系要感谢，因为。我哋同呢个家系最有关系，系最相连嘅。你同我喺呢个家里面系最有份嘅。我哋一齐唱《神家诗歌》十六册四十四，甜美家是神亘古心底至美的爱梦，第一节啦。
从亘古神的心底涌出一至美爱梦，他要日圆美家，彰显他荣耀无限。从过不可能，经万苦受辱十架，他仍像他无限，愿胜他亘古爱梦，甜美家。甜美家是神终极奥秘，甜美家，甜美家，无尽美丽天爱慕。
唱完呢首诗歌，希望你有时间请落嚟回应佢。你亦都可以咧唱其他嘅诗歌嚟到敬拜主。总之咧就系有亲近主嘅时光，同佢面对面。你可以先停咗个录音先噶，完咗啦，咁你就开翻个录音。我哋一齐读圣经啊！愿主祝福你。好，弟兄姊妹，今日咧我哋一齐读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一至到十五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 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秘掳之人中取黑代、多比亚、耶大亚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作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凑定和平。这冠冕要归希连，就是黑代、多比亚、耶大亚和西番亚的儿子言，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咁我哋嚟到呢，就係撒加利亚书嘅第六章。呢次嘅异象呢，撒加利亚所见到嘅係第八个异象啦。呢度提到呢，就係四辆车，有四种颜色嘅马，有啲似喺启示录所记载嗰四匹马，但係亦都唔完全相同。因为喺启示录里面并冇提到呢係有斑点嘅马。有红马，有黑马，有白马，仲有呢就是有灰色的马，而且个次序都不一样。启示录的次序呢，就是先讲白马，跟住就是红马，之后是黑马，然后呢就是灰色的马。所以究竟这里跟启示录有没有关系呢？我真的不敢确定。我都要求主，即是使我不要乱咁解，乱咁想。我觉得我最要掌握的就是究竟撒加利亚见到的这个异象，究竟神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异象可能有很丰富的内容，我未必能够掌握得晒，但我想就是叫主教我，告诉我知这个异象我最要明白的是什么呢，或者现在的基督徒这个时代的教会最要明白的是什么呢。即是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他亲自向我们讲话。另外呢，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也就是撒加利亚所见的第一个异象，又是关乎有四只马。有红马，有红马之后又有红马，还有黄马和白马。那你看到呢，跟这里第六章所讲的四只马又是不一样的。不过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是遍地走来走去，是奉神的旨意而这样做的。似乎第一章和第六章讲四个马的情况都有它意思，就是神呢似乎就是透过他们去巡察整个世界的情况。我们看看这一章圣经的第七节，装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跟在第一章的时候情况一样。这些的马出来是在遍地走来走去。这张圣经还讲到呢，是天的四风，是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咁呢度亦都提到方向，有黑色的马车呢就去了北方，斑点的马呢就去了南方。咁会不会红马的车就去了东方，而白马的车呢就去了西方呢？都不是冇可能的，因为神是普天下的主，他要巡察的地方就是天的四方。另外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四辆车，车呢就是有四架了，不过第一章呢就没有提到车的，即是说环境时代不同了。所以在第一章所讲神巡察普天下的情况，跟现在是第六章 神巡察普天下的情况是有分别的。所以马啦、车啦，甚至连数目、颜色都不一样。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是提到四只马，但是来到第六章呢，我就不知道有几只马了，不过最少呢都有八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讲第一辆车套红马的时候，马这个字呢是众数来的，即是多过一只，两只或以上。第二辆车套着黑马，马又是众数，即是说每辆车所套的马是多过一只的，最少都两只。所以这里的马的数目最少有八只。有些解经家说每辆车套四只马，应该有十六只马。而在第六章的第一节特别提到，这四架车是从两个山中间出来，山是铜山，铜是有审判的意思。而且这里不单止是有马还有车，而马车就是战争的工具。所以这一次的巡查可能特别处在一个战争的时代，一个不安宁的时代，一个充满着战斗的时代，跟之前第一章所讲的境况是有不同的。但无论在什么时代，神都是掌权的，神是监察一切的，普天之下在主面前没有东西可以隐藏。而且神的审判必定临到遍地。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信，我们可以放心，所有的事都在神掌握之中。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普天下、普天下中掌权的主。四辆车乃从两山中间，从铜山出来，但第五节讲到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主的面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的境况是神施行审判。正因为是神知道一切情况，神知道人犯罪，神知道人的心，神都不是立刻施行审判，神给机会人。所以呢，在第二章至到第五章，神兴起以色列的百姓，兴起这个民族为他作见证。而第六章我觉得应该跟启示录所讲的四只马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未到末世的情况，未到七年灾难的境况的，神仍然给人机会。好宝贵，神差了他的爱子主耶稣来，而且透过主耶稣成就救恩，教会出现，比圣殿更荣耀，更加能够为神作见证，使普天下的人能够认识他，有机会回转。然后末世的末世先至来到，好宝贵啊！神要透过我们将福音传遍天下，万民能够知道好消息，这个就是神的心。神不愿意一个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神是公义的，所以神必定会有审判，但是神都是慈爱的，同不单止有审判的意思，也都有洁净的意思。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除了在摩西时代的铜蛇代表着神的赦免医治之外，还有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因为在入圣殿之前，殿的门口右边就有祭司院内有一个大水池，这个大水池就是用铜做的，叫做铜海，是圣殿所有的用具里面最大的一件东西。所以你说多显眼呢？铜海也就是会幕的时候的洗作盘，铜海是圆的，高呢大约有五爪，即是说八尺度啦。另外直径有十爪，约莽就即是有十五尺度，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盘，用来做什么？就是祭司拿来洗东西的，作为洁净之用。从属灵的角度解释这个意象，可以说就是神透过其他的国家要审判惩罚以色列，不过不是要使他们败亡，而是使他们洁净，使他们能够给神用。因为 洁净咗之后，就能够归神为圣，成为圣殿嘅用具，可以咧侍奉神，喺圣殿中发挥作用，将人带翻到神嘅面前。所以成个意象系好有意思，亦都系带俾以色列人好大嘅盼望，就系神唔单止审判，神仲要洁净佢哋。咁可唔可以应用喺我哋身上呢？我觉得可以噶。我默想到神喺我哋身上，有时咧都会管教我哋，管教我哋唔系因为想惩罚我哋，而系因为佢爱我哋，佢想我哋搞荣耀。遇到惩罚，遇到神嘅教导，我哋回转，我哋知道行错咗，我哋就翻翻神嘅面前，俾佢校正翻我哋嘅心态，校翻正我哋嘅生活追求，咁我哋就更加圣洁，更加系合乎主用。主嘅心就系想我哋咧，能够同佢更加埋，想我哋能够成为佢荣耀嘅工人，同佢一齐同心建造佢呢个时代嘅心意。所以当我哋凡系遇到管教责备嘅时候，我哋唔好灰心啊！唔系神唔爱我哋，唔中意我哋啊！相反，神极爱我哋，所以凡系佢所爱嘅，必定会管教责备噶。所以两座同山可以话就系两个同嘅意思，一个代表住审判，一个系代表住洁净，又或者讲一个就系神嘅公义，一个就系神嘅慈爱，都系咁坚定不移噶。因为山咧已经系稳固，代表住坚硬稳妥嘅意思，咁同山咧岂咪更加犀利咯？神嘅公义公平系唔会动摇嘅，神嘅慈爱亦都唔会变。我要好相信，同埋要好识得享受咧，主爱我嘅心系永远都唔会改变嘅，唔会因为我的状态而影响佢对我嘅心。佢依然系用100% 嘅爱嚟爱紧我。我当然系好希望自己，亦都好希望每个弟兄姊妹系用100% 嘅爱爱翻主，回应佢。其实在我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是想起另外的两座山的。一座就是末若山，另外一座就是雨香岗。主耶稣为我上十字架，经历了万苦艰难，最终就在各各他山上面为我舍去了生命，是他代替了我接受了神的审判和刑罚。另外一座山当然就是橄榄山，主为我复活升天。有一日主耶稣再搭橄榄山，他怎样去就要怎样回来。愿我的良人在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就在香草山上，在末若山，在雨香岗再回来。刚才我所分享的东西就是在我读这个意象的时候想到关于主耶稣，联系到关于主耶稣的事跟大家分享的，不是代表这个意象真的这样解释，意义就真的这样改，不是的。我相信这个意象呢是很有意思的，里面的内容很丰富的，我未掌握的，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看这个意象的时候我怎样想到主的爱，想到关于属灵的事。而这个意象如果我是当时的以色列人，首先呢我会知道神原来是遍察全地，他是普天下的主，神会审判，但是神有怜悯的，神知道一切，神会洁净以色列这个民族，使这个民族合乎他使用。来到这张圣经的第八节，我们就看完了撒加利亚所见到的八个异象，应该就是在同一日所见到的，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11月24日，大家可以翻翻去睇下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七节，亦都系神向撒加利亚第二次说话嘅时候。而第一次说话咧就记载喺第一节嗰度，系大利乌王第二年嘅8月，即系喺3个月之前。再提一提大家，当时重建圣殿嘅工作只不过是刚刚重新开始，八月就是重新开始 大約兩個月左右，十一月呢就是重新開始建造聖殿的第五個月。而在八個異象之後呢，神繼續是有跟撒加利亞講說話，就是由第九節去到第十五節了。不過不是異象來的，是一些話帶著一個很重要的訊息，目的都是一樣，跟第一次神向撒加利亞講話到八個異象和最後的這番話，都是要鼓勵以色列人剛強壯膽，要悔改，要歸向神，要決心重建聖殿。跟住呢，我哋會講到第七章㗎啦。第七章就係另外一個日期嚟㗎啦。到第七章嘅時候再同大家分享啦。所以由第九節至到第十五節，可以話係神對撒加利亞第二次說話嘅一個總結。呢個訊息非常重要，而且喺八個異象之後。咁究竟第九節至到第十五節係講乜嘢㗎呢？这张圣经的第九节至第十五节是撒加利亚讲完八个异象之后一个具体的行动。这个行动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要收集金银，然后用金银做皇冠，做冠冕。然后这个冠冕要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蛤，这么奇怪？八个异象讲出神对以色列民族的心意，会复兴他们，并且使圣殿能够重建完成。但为什么最后的行动是加冕在约书亚的头上呢？好像很不拉更这样。还有啊，是提到大卫的苗裔，大卫的苗裔以色列人甚至是我们啊，都好知道根本就是指到尼赛亚，是神要差来的基督。还有是坐在位上掌皇权的。约书亚怎会是这样的呢？他最多是大祭司来的。所以呢，留意第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皇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咦，似乎所讲的这个他并不是约书亚。不过利用戴冠冕在约书亚的头上，要指明将来神所差来的尼赛亚就是要建造圣殿的。他就是大卫的苗裔，并且他不单止是掌皇权，他还是作祭司。弟兄姊妹，这一张圣经明显就是要指出神的心意能够完成是要落在基督的身上，就是尼赛亚。就用约书亚去表明这件事，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让以色列的百姓看见神所差来的尼赛亚有一天是要作王的。并且约书亚始终一直以来都是大祭司，并没有作过王。所以这里很明显讲着大卫的苗裔掌王权，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不是讲约书亚，而是讲基督，亦即是主耶稣自己。我们是不是很好宝贵好感恩？主耶稣就是为我们作了大祭司，他献上了自己，并且他真的坐在王的位上掌王权，神已经将他升为至高，他要为我们作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就是担负尊荣的，还有他是两职之间使一切都最和谐。这里筹定和平的意思呢，不是平平安安那么简单，而是作祭司和作王这两件事都做得很好，很和谐，很协调。哪个是这样呢？就是只有我们这位主，主就是基督。太宝贵了，在两职之间他筹定和平，他做得最好，他最合适作宇宙的王，他都为我们在天上作了荣耀的大祭司。而他们现在以色列人重建的圣殿，只不过是讲将来神所要建的殿，就是神的家，是教会。太宝贵， 领姐妹，你知唔知道神嘅心意就系我哋啊？而主耶稣就系为教会掌王权，佢就系为教会作大祭司。而好宝贵就系第十五节啦，佢话远方嘅人亦都要嚟建造耶和华嘅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领姐妹，远方嘅人，我相信就系预表到你同我啊。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如果真系讲紧当时佢哋重建紧嘅圣殿嘅话咧，其实大约四年之后就完成噶啦，冇乜嘢远方嘅人嚟建造圣殿。所以呢句说话根本唔系指紧当时嘅圣殿，咁系指乜嘢呢？耶和华嘅殿就系神嘅家，殿即系居所嘅意思，太宝贵啊！系讲到你同我有份一齐建造神嘅居所啊！哈利路亚！原来呢度嘅圣经讲到以色列嘅复兴，其实亦都讲到教会嘅复兴，就系、是、主嚟到呢、这个先至系个关键，教会先至会出现。如果唔系主为我哋献上自己作大祭司，如果唔系主得胜出征胜利复活升天打败咗仇敌，佢作咗荣耀嘅王，担负尊荣升到高天之上为教会掌权，今日我哋就唔能够有份一齐去建造教会，建造耶和华嘅殿噶啦，真系太宝贵。原来喺第六章呢度可以话系预言紧主嘅来临，同埋咧佢胜利教会出现，同埋可以话我哋有份一齐嚟建造完成佢嘅心意，好兴奋啊！读到呢一句嘅说话，呢一节嘅圣经，心里面真系好宝贵。佢嘅心意必定会完成，而我哋系接上咗时代嘅最后一棒，呢件事系必然嘅成就。所以第十五节后面嗰句亦都好宝贵，提醒我哋：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弟兄姊妹，这个时代神已经拣选托付了我们，我们要听主话，用勇敢的信心爱他跟从他，所说的一切预言神的应许神殿的成就全部会应验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会见到神荣耀的作为，说不定我是最后一批有份能够完成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份将殿顶最后一块石头放上去的那一批弟兄姊妹，我和很多弟兄姊妹，第二代第三代的弟兄姊妹，最有可能是不用死可以活着见主完成教会的。你盼不盼望呢？当然不会强求，但无论怎样，我们只要留意听从神的话，这些的事是必然成就，教会终必荣耀的完成。弟兄姊妹，好快乐在这个时代我有份，好快乐我和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一起努力，我希望你都起来，我希望你一起的为神的心意奋斗努力。我先听主的话，好好地的每日亲近祂，经历祂，行在他的心意路上，我相信主都会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我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现在就是你的时间单独的同主亲近，享受祂向你的呼召。我真的知道和感受到主是有紧要的话要跟我说，要跟你说，我们真的要预留一些时间给主跟我们说话才行。好好地亲近主，享受佢啊！愿主祝福你。